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楠，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听众信箱。一位署名林黛玉的中国听众给美国之音发来电子邮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美国退还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发展教育，这是真的吗？在这次节目里，我们就谈谈美中之间的这段百年往事，欢迎收听。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义和拳运动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也就是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也就是中国史称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000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且以各国获利汇币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美国政府在谈判的时候曾经提议不要让中国赔款太多，但是条件是各国都不得多要，这个主张因为遭到其他列强激烈反对而没有实现。在签约之后，美国所获赔款份额是7.3%，排名第6。美国官员当时知道这笔赔款其实远远多出美国的实际损耗，包括远征军费和美国公民以及教会和公司在全乱中的损失。1904年，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庚子赔款事宜的时候，海约翰告诉他美国得到的赔款过多了，梁诚立刻把这件事汇报给中国外务部。这里顺便提一下，辛丑条约中还有一项中国的史学家不常提及，但是呢却对中国留下永久影响的条款，那就是中国成立了外务部。一向以天朝自居并且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从此呢就有了专门的外交部和职业的外交官。这是美国之音的听众信箱，我们继续谈庚子赔款和美国。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和教育家支持退还多余的庚子赔款，但是呢不愿意让这笔钱由中国官员任意的使用。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帮助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并且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那么将会造就一批熟知美国价值观并且和美国联系密切的人士，也就不会再次爆发所谓全乱了。1907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请求国会批准把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赞助中国的教育事业。1908年1月，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总统退款。1908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奉国务卿鲁特的指示，致函大清帝国总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说，美国出于友好，已经决定把全乱赔款从当时的2400多万美元金币减少为1300多万美元，余额退还给中国。柔克义还写道，赔款额中还包括200万美元，预备用来支付民间在法庭提出的索赔，如果这笔钱有剩余，也将归还中国政府。清朝外务部立即回函致谢，并且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愿意资助中国学生的表态，现已决议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取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1909年，中国首度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向美国派出了几十名留学生。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用于培养留美预备生的清华学堂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就在建立清华学堂的同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华民国取代了满清王朝。民国政府继续按4%的年息向各国支付庚子赔款，而美国呢，继续每年退款给中国，用于教育事业。当代中国以及海外华人中很多的知名人士，包括教育家和科学家，当年都接受过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赞助。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继续的兴办文教事业。美国的退款、中国的外交努力以及时局变化，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革命等等，促使英法日意等国也陆续的在1920年代同意把庚子赔款专门用于在中国的文化教育等事业。中国北洋政府在1921年和一战的战败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签署条约， 废除德奥两国在华特权，包括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1924年，北洋政府和苏联签约，把俄罗斯的庚子赔款份额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庚子赔款都已经用在中国项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和美英等盟国在1943年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中给予列强的一切特权，包括受赔权利，也予以废除，庚子赔款最终成为历史。好，这次美国之音听众信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欢迎听众写信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您也可以给美国之音发电子邮件，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我们可能会选播您的来信或者回答您的问题。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听众信箱，我是王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